而且偏偏是在这最宝贵的时刻。
女儿接过话头说，
周围一切这么宁静，人本来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梦想一点什么。哦，快看，他们离开酒馆用到桥上来了。我的主啊，他们在用刀剑相互刺杀咧，有一个给逼到了桥栏杆上，那个女的插开了他们，她的胳膊又可以活动了，要是人家把她给推到河里边。
够了够了，母亲以命令的口气说，马上给我进去，这不是可以给信奉基督的人当戏看的。当旁的人比野兽还更凶残的相互攻击的时候，先再给我念一遍晚祷，然后咱们就上床睡觉。莫蒂一道闪电从夜空滑下来，把底下奥雷河岸边的房屋、核心小岛上的酒馆以及高高腾起的波浪都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明亮。刹那间，那拥挤在窄窄的桥面上的黑的人群看得清楚了。只见一个便帽上插着根红羽毛的高个小伙子正奋力地抵抗着一大群人的攻击，帮助他的只有一个女的。这女人的脑袋上飘动着一块白色的头巾，刀剑闪烁着寒光，女人呼救的尖叫声响彻河边寂静的街道。接下去在响起一声万丈高楼崩塌了似的巨雷的同时，瓢泼大雨也从云层中哗啦哗啦地灌了下来。漆黑的夜幕顿时又遮住桥上那疯狂的格斗，剩下的唯有从岛上酒馆的窗户中透出来的一点点红光。母女俩吓得退进房里，当母亲在铺着地毯的房中慢慢踱来踱去的时候，丽莎白特里则坐在桌旁，双手捧着放在面前摊开的一本书上，眼睛出神地盯着一只精美的威尼斯玻璃大花瓶，她的教父今天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他根本没想再念晚祷，雷声加上雨声完全盖住了他的声音，他更没心思去睡觉，那野蛮的打斗场面还一直呈现在他眼前，叫他心惊肉跳。他侧耳倾听着窗外。
哦，主啊，
他几乎下意识地祈祷着，
让那一切都平平安安地结束吧。
就在这当口，一道闪电把窗户和紧紧掩着的房门的缝隙照得雪亮，一股寒冷的夜风也随之窜进沉闷的房间里来。他猛地觉得似乎看见在外面最高的一级平台上有一个黑影一晃而过，接着又一下子在玻璃窗后面闪出来，随后又重新消失了。
妈妈，
他压低嗓门叫了一声，
咱们把门关上吧，有人翻过院墙来了，刚才……
他还没来得及把话讲完，门就猛地推开了，冲进来一个男子。
看在主的份上，发发慈悲吧，
他喊道，一半由于已经精疲力竭，一半也是表示哀求的意思。他马上跪倒在海伦娜夫人的跟前。
不管您是谁，高贵的夫人，都救救我这个无辜受追逐的人吧，他们紧紧跟在我后边。哪儿？
他大声问， 同时定了定神，伸出满是血迹的手，把滴着雨水的头发从眼睛上拢开。
哪儿可以让我藏身？我要怎么做才能打动您的心呢？您要是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您要知道我怎样在完全平白无故的情况下落到如此可怕的境地，给人当作杀人凶手加以追赶。哦，高贵的小姐。
说到此，他转过头去望着脸色苍白的姑娘，他正好毛骨悚然地发现她便帽上那根红色羽毛。
哦，高贵的小姐，您要是有一位兄长，您是那样爱他，而他这时也刚好与我一样，正不得不在异乡恳求别人的庇护的话，那么您就求求您的威严的母亲，让他别把我赶到黑夜里去吧。天晓得有怎样的耻辱在那儿等着我哟。看在您的亲生儿子的头颅份上，高贵的夫人。
住嘴！
海伦娜打断了他，低沉的嗓音颤抖着。在这个逃亡者听来，甚至比天宫的怒吼还更可怕。他同时失魂落魄似的盯着逃亡者，吓得女儿跑过来扶住他，担心他会昏厥摔倒。这种情形很快就过去了。
阳台门关起来，
他急忙命令女儿说，同时把身子倚在一把圈椅的扶手上，
然后去叫瓦伦廷，一个字也别对他说，可是得快，我觉得已听见脚步声从园子里走上来了。
姑娘转瞬间便拴上阳台门，随即又从另一道门跑出房去。有一会儿，房里只剩下陌生人和母亲俩。
您拯救了我的荣誉和自由，
他结结巴巴地说，
也许还有我的生命。不过请您相信，高贵的夫人，承受您的恩惠的绝不是一个无耻之徒，绝不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败类。我自己的母亲，倘使知道我落在了强盗们的手中，她一定会不惜以自己全部的财产来赎她儿子的性命的。而对您的高尚行为，
您什么都别再讲了。
海伦娜夫人打断她说，
我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您。哦，瞧您还在流血呢。
他说不下去了，目光盯在陌生人肩头上的一个地方，只见大滴大滴的鲜血正浸过黑色的上衣，从那儿往外冒。
哦，不要紧，
他很快回答，同时把手套按在伤口上。
我几乎毫无感觉，上帝既然要我赎罪，就不会更危险的，可是我担心。
这当丽莎白特里走进房来，身后跟着家中的老仆人。
瓦伦廷，
夫人吩咐说，
领这位客人上楼去，安排他上床，在那间房里，你自己知道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在咱们家。多纳特由我自己去关照，您是懂一点外科手术的，对吗？瞧瞧这位先生的伤口，在楼上的柜子里有绷带，抽屉里还放着一些衬衫，要好好服侍他，就当他是我的亲生儿子一样。快走，脚步声已经近了。
大伙儿全都忐忑不安地倾听着。果然，透过哗哗的雨声，外面园子里已传来说话的声音。老仆人赶紧把陌生人推出房门，房里只留下母女俩面对面站着。
孩子，
母亲声音颤抖地说，
你暂时到朵娜的房里去一下，我是不得不说谎了，我可不愿叫你也听见。
妈妈，
女儿回答，
让我待在您身边吧，在楼下我会担心的要命的，相信我，这对您没啥妨碍，何况在我眼里，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一个人的命呢。
这当通花园的门砰砰砰地敲了三下。
以法律的名义，
外面一条低沉的嗓子喊道，
快开门。
谁这么晚了还来打门？
泰伦娜夫人应着，声音镇定的，好像压根儿就未发生任何事情似的。
法警和夜巡队。
外面回答，
快开，不然咱们就要砸了。
去开门，丽莎白特里。
海伦娜夫人大声吩咐女儿，以便外面的人能听清楚她说的每一个字。
我可不得不讲，咱们古老的博尔尼城真行出新规矩来了，巡逻队竟然深更半夜闯进和平市民的家。我希望您能表明您有足够的理由进行这样的拜访，法警先生。
他冲着来人威严地说，
您知道我是什么人，您知道我在自己家里是不可能窝藏警察正在追捕的罪犯的。
法警急忙把所有的屋角都窥视一遍，狼狈地停在身材高大的海伦娜夫人面前，给她那坚定的目光盯得垂下了眼睛。
请原谅，阿姆托尔夫人。
他嗫嚅着，同时做了个手势，叫他两个下属留在外边，自己则尴尬地把握在手里的刀柄子转过来转过去。
咱们正在追赶一个亡命徒，他在下面的岛子上肇事，干了杀人勾当。咱们赶到时，酒馆的人说看见他逃到上边来了，很快就越过了围墙、篱笆和花坛。咱们果真发现他的足迹进了府上的园子，在那窗户旁边还捡到他的一只手套，所以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
闯进我的家来，仿佛我的家就是个杀人凶手的窝藏所似的，对吗？
海伦娜夫人截断他的话，目光严厉地瞪着他，使这个一大把胡子的粗汉像个被当场逮住的罪犯一样低下了脑袋，眼睛盯着自己踩在花地毯上的水迹印，一副极为难堪的嘴脸。
去吧，下次可得看清楚要敲的是什么人的门。明个儿我将向市长和市议会提出质问，质问他们为什么容许人在岛上胡作非为，使住在附近最安分的市民也遭了殃，让巡逻队深更半夜来光顾，并且蒙受窝藏罪犯的嫌疑。
法警还打算说几句表示歉意的话，可夫人威严地举手一指门，不让他再开口。他垂头丧气地往外走去。刚跨过门槛，丽莎白特里便推上门栓，然后一下子倒在圈椅里，口里深深喘了一口气。刚才那短短的一幕把他吓得真够呛。
你待在这儿。
母亲过了一会儿说，
点支蜡烛，我想上去看看。
妈妈。
女儿鼓起勇气表示不同意。
您是不是先别，瞧您现在脸色这么苍白，那样您会受不了的。
海伦娜夫人一言未答，从女儿手里接过烛台，就表情木然地往外走，仿佛最坏的事情也不过如此似的。不错，她是一位严肃的妇女，一位骄傲的妇女，从来自视甚高，绝不肯下作到敢撒谎骗人的事。可是她刚才却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在自己的心目中当着自己女儿的面，而这样做是为了一个陌生人。这个人没有任何其他要他做出如此重大牺牲的权利。仅仅是在对他进行恳求时，触到了他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而已。他走出去的那扇房门仍然半开着，丽莎白特里听见他如何拖着沉重的步子，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爬上楼梯，好像为了完成他那艰难的旅程，即再次走进他那个已经失去的儿子的房间里去。多少年来，他从未再跨进这间房子一步，他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停下来，给自己鼓劲儿打气似的。
他昏过去了。
在门口迎着他的老仆人说，
我已替他包扎了一下，可当我给他穿上干净衬衫时，他却跟个死人似的倒在了我怀里。我想去弄点冷水来。别的没什么危险，只是血流的像喷泉一样，这叫他吃不消啊。
他匆匆忙忙奔下楼去，女主人则进到房中。陌生人躺在床上，闭着眼，嘴痛楚地微微张着，暴露出了光洁的牙齿。金黄色的头发从惨白的额头上抹向了脑门，给血和雨水打得湿淋淋的。地板上扔着他的便帽和丑外套，以及一件让鲜血完全浸透了的衬衣，是老仆人适才用干净衣服替他换下来的。海伦娜夫人在陌生人身上重新见到自己亲手为儿子织成的细亚麻布衬衣，见到了他绣在上面的几个字母，整个身子就哆嗦起来，膝头一软，几乎倒了下去。为了不再看屋子里的其他东西，他死死地盯着陌生青年的脸。这张脸尽管毫无血色，却仍透着温和、善良和孩子般的稚气。当初，他从他的衣着一眼便看出来，他准是个正派人家的子弟。眼下，他恳求他的动人声音还在他耳际回响。一股母性的感情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憔悴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一会儿，老仆人取回来一罐清水，准备替昏迷中的青年冲洗太阳穴。让我来吧，女主人说，从他手中接过了海绵。到咱们的厨房里弄点好醋，再加一瓶咱们的陈年葡萄酒，等到他一醒过来就会感到饿的。接着他清洗掉了陌生青年头发里的血污，把冰凉的海绵敷在他的嘴唇上，这样一来他就苏醒了，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当他发现高贵的夫人，他的救命恩人坐在自己床边，便打算坐起来说些什么。海伦娜夫人却温柔地按住他的身子，让他别动，要他听任自己的安排。
我已经好些了。
他轻轻叹口气说，同时抓住夫人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去。
哦，您对我的恩德太大了，要是我的母亲能见到您就好了。您与我素不相识，完全可以把我想得很坏很坏。让我先只告诉您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吧。
今天什么都别讲。海伦娜夫人打断他，轻轻用手按住他的嘴唇。您失血太多，必须先补起来。我现在把您交给我的老佣人，他会通宵守着您的。我希望您安心睡觉，明天起来就好个差不多。晚